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世代世界线，分享资源，分享知识，分享快乐，都在我的部落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五，又到了我们放轻松的时刻哈。今天要怎么放轻松呢？今天要带大家去看舞台剧哦。最近有一出舞台剧呢，即将要公演了哦。这出舞台剧的剧名呢，叫做把我娶回家。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这出戏的制作人，也是春和剧团的执行长郎祖明郎老师呢，来跟我们介绍这出把我娶回家。老师早安。
早安，姐夫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我叫郎祖明。
我习惯叫这个执行长叫老师，因为他在政大 EMBA 有一个专门的戏剧课，非常受到欢迎。好，先恭喜郎老师又有新剧要上了哈。这出戏很特别，对不对？讲的是一个冥婚的故事啊。
冥婚只是一个起因啊。对对对。
是，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出戏大概在说什么样的故事。
好的。
怎么开始有这个构想的？
把我娶回家哈、那顾名思义就是你要娶什么样，娶谁回家。
对对对。
对，娶谁回家嘛哈。
是。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导演郎祖云他的老公是美国人。
是。
那他老公虽然是美国人，但是在跟台湾的渊源还蛮深的。
好像很不熟，其实就是你的姐夫不是吗？
说的也是啊。
是。
也是叫姐夫，对不对？
对对对，也是姐夫。
姐夫的姐夫。
对对对，
啊，不不。那基本上呢，就是他对台湾的一些历史啊文化啊等都还蛮有兴趣的。所以于是呢，他们有一天就是在路上就提到了，是说在你们台湾有一些冥婚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哦。对，郎姐就说
是姐夫自己提的。
对对对，他
是从哪里得到这讯息？是看了什么电影之类的吗？
他就是研究嘛。
他研究。
对，他就是对台湾的历史啊，比方说他会去看一些东西这样子。他本身念历史的
哦。
然后他就说你们这民俗有一个这个冥婚这件事情。他说对啊对啊，怎么样？他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是一个外国人捡到的话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也没想过外国人拿到这个所谓的红包嘛，对不对？
对对，
会怎么处理，对不对？他们可能也不会想要有冥婚这件事。在国外有没有这种的习惯了？我不知道。都没有，真的是台湾特有的。
至少就是那个姐夫是美国人，
是，
然后我们这次的男主角是法国人嘛。
至
少这两个国家没有。
是是是，所以他很好奇，对不对？
对对对，
是。
然后于是郎姐就说对，如果外国人捡到会怎么样于是他就发想了这样子一个故事。
所以是从姐夫那边的聊天开始想起来，对不
对？
好好，那故事怎么发展呢？外国人没有冥婚这个规定，那他捡到这个红包要怎么处理？那应该是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就发生了，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其实我们讲说冥婚这件事情，其实大部分我们台湾的一些民俗啊习俗其实都是为了抚慰在世的人。
是，
对，其实都是抚慰在世的人。所以呢，当在我们戏里面，这个说实在话，外国人捡到了，他就不管，一堆人冲出来，他就假装 语言不通，他就可以绕跑了。
对啊，对对 对, 对，没错。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说，那他为什么会被我们留下来？
嗯，
我们的这个主场景里面，好、哦，因为我们的故事发生是在一个一个茶产茶的地方。
哦，产茶的地方。
对，产茶的地方、哦，所以我们的主要的场景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茶园、茶坊、茶庄。
嗯、是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小村庄，通常很多小村都是大家就是其实都彼此都很熟嘛，
嗯，对，
亲戚朋友都一大堆，
是。
所以当寡不会就是先想办法强迫他留下来，
嗯哼，
他就用村庄所有人的力量哦，包含说我的这个表哥是警察，就跟他串通好，哦，就反正就是让先让他留下来，
是。
然后呢，就寡不会，我也没想到，这大家也觉得说怎么可能，对不对？
感觉在骗婚、欸，
对对对。哦，我的孙女怎么可能选一个语言不通的外国人
啊、哦？所以那个就是过世的是
孙女
，
对、
啊、是是
对，我孙女怎么可能选一个这种？但是还是先把她留下来，
嗯、
然后寡不会，哎，寡不会才发现说孙女是要的
啊，所以你要嫁外国人啊？
对，然后他就说，怎么办？怎么办？可是外国人不理啊，
是，
然后不理，我说他只是来台湾旅游，他。是自由身，我们也不能强迫他留下来。
是是是，而且要跟这个另外一个世界的人结婚这件事，对外国人来讲应该非常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事情。
嗯，
所以其实我们的故事发生在这个茶庄哦、嗯，就是我们的庄主他的儿子跟孙女去爬山遇到意外
哦。
那他儿子呢是独生子嘛，
是
家里还有一个女儿。那因为儿子过世，所以他就希望他女儿可以回来先帮忙。
嗯、
女儿老大不愿意，女儿是在。大都市工作的，对不对？穿、哦、每天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回来茶园这样子。
嗯，
可是也刚好因为女儿回来，
嗯，
那女儿因为在台北工作，
对，
英文比较好。
嗯哦，哎，这个人设还蛮通的哈、
嗯。对对对，
是
英文比较好，就是啊，你去跟那个外国人沟通，然后看怎么样这样。
是，
好、哦，那这个外国人为什么愿意留下来呢？
嗯、
也是因为说，其实他来台湾旅游，有一个部分其实是为了他的阿嬷。
嗯、
阿嬷其实多前在台湾，喝过这个东方美人茶
哦，哎、欸，又跟这个茶坊有连结，对不
对？
对，
他就想说，哦，刚好他们家有在做茶，所以他也顺便想留下来了解一下，到底东方美人茶的这个历史，为什么他的阿嬷念念不忘？
嗯，
所以他就一方面是他是半强迫被留下来，
嗯哼，
一方面也因为刚好，哎、欸，刚好这家人是一个做茶的，
是，
他想说，那我就。先暂时留下来看看这个茶叶这件事情啊，东方美人茶为什么他的阿嬷、哦嗯、念念不忘、
啊、是好，所以故事就这么发展下去，我们也不能破梗太多、嗯、回来要先问老师一个问题啊，做冥婚这个题材，冥婚刚刚我们讲是台湾一个非常特别的习俗，刚刚老师也说了，就是其实呢很多的习俗是为了抚慰生者，对不对、嗯、我相信你们在做这戏的时候一定也做了很多填调，哎，有很多人对冥婚有很多的遐想也好，很多想象也好，或者很多乡野的传说也好，我相信你们也做了一些调查。我最想就是说，当初这个就是所谓捡红包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展？它有什么特别含义在里面？为什么是捡红包的？我一直想不透、欸，
哎、嗯，
为什么要用捡红包这个媒介当做是冥婚的一个牵线呢？
嗯、
对，老师有研究吗？这次在做
什么 ？OK OK，
嗯，
其实红包只是一个媒介，
嗯，
对，其实重点是，因为。我们讲说第一个冥婚它是为了在世者，
嗯，
那其实早期呢为什么会有冥婚这个习俗，其实我们就归咎到我们这个传统里面这个重男轻女的这个概念，
嗯，
因为呢未出嫁的女子
是、
哦、未出嫁的女子她如果没有出嫁或者是没有这个结婚的时候就过世的时候、嗯、那早期其实我们的祖宗牌位只有男性，
没错，嗯，是，
没错吧？哈，
对对对，
尤其像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在那个
祠堂
，
我们的祠堂，
哎，对对对，嗯、我就讲爱梅啊，你们那个祠堂，
对，
基本上只有男性的名字，
没错。
那等于是说，女方嫁到男性家里面，她才会有上祠堂的这个，或者是被供奉，
对，没错，没错，嗯。
所以呢，早期就是说，那为什么会有冥婚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的是，他其实是希望他的。过世的女儿或者是这个女性的朋友以后有人可以拜她。
哦，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对，其实最早是因为、哦、他们就担心说哎她你看没有你没有结婚你又不能在家里面。
就没有后代可以帮她
对
未来做计时。
对、啊，其实最早是这样。
哦，原来是这样子意思。
对对对，
哦、是是是，
其实是而且、嗯、那为什么会有人他们会用这个红包这件事情呢？其实也很单纯，就是说，其实你路上看到什么东西会捡，
嗯，
对不对？那红包里面它基本上早期来讲，以前啦，以前就讲说里面会放。头发啦，指甲，
对，听起来很阴森、很恐怖。后来有人说里面会放钱啦、
啊，
对，但是的确之前有人说放什么，就是身上的东西或是这个逝者的一些什么其他的物品在里面，对不对？
嗯
啊、听起来就有点恐怖，就是
有点阴森。
对对对对对。
可是实际上呢，就是红包是吸引人来的，
嗯，
对他们等于是说，但是实际上不是说捡到就 OK 的。第一个，他也是要有条件的嘛。
这我正想问，是不是捡到就一定要被逼婚呢？我会 say no 了。
其实还是有条件的啦。
啊，什么样条件啦、啊？
第一个就是说，你捡到了，
嗯，
那其实还是要保不回啦。
哦，还是要经过是同意，是吧？
对对对 对, 对。
哦，对对，也不能硬凑对就是了。
对对对，不能硬凑对。
啊、
所以在我们的戏里面也是会有这样的过程嘛，
是
就是说，哦，谁过来了？不要捡，不要捡，不要捡了。其实旁边人也会担心说，
是是
对对，类似，就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观点，哈，但是最后的选择权基本上我们还是交给宝贝这件事情。
哦，是是是，
对对对，
嗯嗯嗯，
好，所以那我有一次去上节目的时候，我真的有遇到一个，他真的有遇到这件事情的人。
你说真的是有冥婚的经验的人吗？
对对对对对对
啊，真的吗？你有跟他聊聊这件事情是吗？
有有有有跟他聊。
那他是什么样的过程？就是刚刚讲了吗？就是真的不小心捡到红包，宝贝就是他了吗？
应该是他是不是捡红包？他是比较特别的是呢，他其实已经结婚了
啊，已经结婚了。
对，他已经结婚了，
那这样不是重婚吗？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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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对对，一个在阳间，一个在阴间嘛。
啊、哦，所以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可以
对对对对
这样可以通着哦。但是他还是完成了冥婚的过程，
就是应该讲说他的过程比较特别，是他就是经过一个地方之后，就莫名的头痛，
有感应了，
莫名的头痛，然后病、啊、就一直生病，
嗯、
啊，然后后来去问，他发现说，哎，就是那一家人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个帮他的女儿找一个住，
哦，是，
对，结果这样子凑，没想到就是他。
那么巧，
对。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那原配愿意吗？
没有，但是他也是说，他也必须要原配的同意。
哦，也是要原配的同意啊、哦。所以很多戏剧里面说，那个两女媳妇虽然一个阴间在一个阳间，基本上，实际上可能不会发生，因为彼此要同意才是。对，
对
对，
因为其实
啊、
说实在话，因为早期啊、哦，我们讲说以前了、啊、哈，
嗯，
以前为什么男方会愿意或者是同意？
嗯，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冥婚的基本上是比较有钱的
哦，是这样子啊、哦，
嗯，比较就是、哦、你想想看，我吃都吃不饱了，我怎么可能还找一个女婿？
对啊，怎么再养一个、哦？
找一个女婿进来，所以基本上这个女婿基本上，应该讲说，女方家其实是会给嫁妆的。
哦，你说逝者的那一方会给嫁妆的啊、哦？所以对，以前也听说过说，好像说你如果同意冥婚的话。会旺夫，对不对？好，我不知道你碰到那个朋友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情况。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揭晓这个答案。好，那另外呢，待会我们要好好再聊这部戏哦。哎，把我娶回家，到底娶回家之后呢，发生哪些趣事呢？待会一并告诉大家喽。
街道忙碌的心跳，让眼睛失焦，无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做？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做，又有什么现在可以带给我？靠得住的温柔，温柔像确信最美丽的确定，像决心我自己决定，有一个野心的力量可以为我决定，温柔像决心最美丽的确定，温柔像决心我自己来决定，每天都要给自己。
真想有人给一个拥抱，忙碌的街道，忙碌的心跳，让眼睛失焦，无力的时候应该怎么做，现在我什么都不想做，有没有什么最美丽的确定，温柔像决心，我自己来决定，有一个贴心的力量可以为我证明，温柔像决心，最美丽的确定，温柔像决心，我自己来决定，每天都要给
稳住！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公孙啊，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收到没有车号而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五，马上就要周休二日了。在我们礼拜五呢，姐夫常常会带大家呢去轻松一下，有时候带大家去听歌，有时候带大家去看电影。今天呢只是要带大家来看舞台剧哦。最近有一出舞台剧即将公演哦，那剧名叫做把我娶回家，是由春和剧团所制作。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制作人也是春和剧团的执行长郎祖明郎老师呢，来跟我们聊聊这出戏啊。刚刚有谈到这出戏的故事的大概的内容，还有演出的阵容哈。刚有讲这演出的阵容非常的坚强哈。那我想问老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最近这几年很多的这个不管是电视演员或电影员也加入这个舞台剧的行列哈。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怎么看这件事情呢？因为毕竟演电视跟演电影的方式哈，跟舞台剧还是有蛮大的差别。就是剧团怎么会想到要把这些电视演员跟电影员，把他邀请到这个舞台界来呢？
我觉得应该是大概是两个原因啦哈，就是说第一个，我觉得在单纯的舞台剧，尤其像我们这种比较资深的团哦，场次或者是演出的场地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一些知名度的人
哦，这很实际的考量就是，
哎、对对对。
那的确，因为他们的加入有扩展到观众群吗？
哦，当然会有一些，有的确是有一些是会有帮助的，
是。
但是实际上还是要看，我觉得还是剧的内容啦，
是，
就是内容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演员的适应上面呢？比如说表演方式的调整啊，适应度上面。会不会觉得需要花很大的努力？因为毕竟刚刚讲了嘛，就像电视有时候是三机作业，可是舞台剧是舞台开放，你观众可能他想看哪一个地方就看哪一个地方。那个演员要注重什么样的表演，其实跟电视的演法一定差别很大。这个调适度上面呢，会不会需要很久的磨合呢？
需要不用到很久啦。我们在挑演员的时候，第一个你也要合适这个角色嘛。所以比方说像我们去年我们找钟瑶，也是第一次演舞台剧。
是。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一开始也很担心啊。那我跟他不用担心，因为郎祖云是专业的老师。
对，他本来就是戏剧表演老师嘛。
刚开始的确他会有很多放不开的地方，还包含走位等等。但是我们剧团呢比较特别，就是说我们会去跟他演员也好，导演也好，就开始慢慢跟他聊，然后他也会去观察说，那其他人大概怎么做的，所以大概刚开始其实的确是会有这个适应的，
就很多习惯可能改不过来吧，
但是慢慢的，当越排越多次的时候，他开始抓到这个感觉之后，他也融入这个角色。那一个好演员基本上是比较容易去调整，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反而是我们春和这边比较擅长去改造
演员。
对对对，
因为我听过有些演员讲说，演了舞台剧之后回去再演电视或演电影，整个感觉是不一样，而且好像更放得开，是领悟更多，对不对？
对对对，当然
是。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演戏是这样啦，不同的媒介，不同的舞台，那当然有不同的方式，
就是一个良性的互动。
对对对，
我们看国外很多大明星其实也会去演舞台剧嘛，对不 对？
而且
获得的回响也是不错的。我觉得如果有这个良性的互动，对于台湾戏剧界的人才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讲，机会吧，交流的机会，对不对？好，那另外呢我知道像这个春和剧团去年跟应该说今年跟明年有获选台北市艺文的推广处的城市舞台的驻馆团队，这是什么样一个角色，什么的任务呢？是不是也请老师跟我们来聊一下？
那驻馆团队也就是说有两个任务啦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一定得要在城市舞台做演出，首演等等，就是新的剧目，然后我们可以事先先跟城市舞台这边协调档期，这是第一个。那重要的就是说驻馆团队我们会肩负一些艺术推广的工作，
会很重要。包括怎么样的一个工作呢？
像我们今年的话呢，除了一些讲座之外，我们今年会去10个高中职 十所学校
是
做这个所谓的艺术教育推广讲座，或者是戏剧示范演出。
哦，
对，
是
十个，我们名额只有十个，
嗯，
啊，所以有听到的这个高中职学护长或者是
啊，可以主动来跟你们联络，
也可以跟我们联络，
是不
是，对对对对，
哦，是是，哎，这样很好啊，
哎，要记得要台北市的，
哦，啊，要台北市的，好好好，我怕这个讯息出去之后，会不会有人哎想参加没办法，名额有限呢？
对，只有十个机会，这样子，
是是是，哎，那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对于戏剧的推广当然是有它的一定的作用在。那想问一下老师一件事情，就是说最近这些年来，因为之前知道疫情的关系，其实对整个台湾的剧场影响也蛮大了。那疫后之后呢，现在剧场的发展跟疫前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有没有真的开始有感觉到明显的复苏呢？现在大家对舞台剧接受度是如何
？OK， 其实疫情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消费行为，
生活习惯也完全改变，
完全改变了，所以有些东西一旦改了就回不来了
啊，真的。那对舞台剧来讲呢，那
应该讲说，其实台湾的艺术教育来讲，舞台剧来讲，一直都是弱势，
一直都是弱势，
一直都是弱势。
好，
那即使疫情结束，你说哇，雨后春笋，好多演出啊，对。可是相对来讲，其实是我们要回到2019以前，目前还不可能，
目前还是不行，就是的，
不可能的，
是是。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每个人的消费额是固定的，或者是有限的
啊。
所以当疫情一结束的时候，你看这两年封出国
啊，哦，对，是，
这是第一个封出国，那相对它的预算就变少了。好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像这两年也因为这个复苏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国外的演出
啊，哦，是什么韩星啊，韩团啊，演唱会啊之类的，是吧？
对，还包含演唱会，
是，
还包含这个Broadway 的演出
啊，哦，是是是，
这两年像今年特多，
哎，对，
今年会特多，哦，那演唱会更不用讲，
是。
那再来就是说，你像我们这种比较已经超过20年的团，你要想哦，你看20年前50岁的人，现在已经70岁了，
是
30岁，现在已经50岁，
是。所以年轻一点的观众怎么吸引他们到剧场去看舞台剧这件事情？
对，这是我们整体教育的问题，但是有点难。
哎，
也就是说其实这些观众一直都在流失，
原
来的观众
原来公司的流失
一直在流失，但是新的观众其实他们因为他们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有的，
可是我们相关的部会不是也有鼓励一些年轻人去支持艺文活动吗？
文化币
对对对，
但是文化部的文化币它是跟文化有关都可以，
是
他可以选择不看舞台剧啊，他可以选择其他的，
看电影也可以的，
对对对，看电影消费方式。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文化必须要限制一些，既然你是要为了扶植台湾的艺文产业哈，比如说看电影的话，你可能真的只能国片，对不对？然后或者说像支持像台湾的这些本土的剧团，这样才有意义嘛，不是吗？这是大政策的问题，就是，
对对对对对，
问老师也没有用，就是了，我知道。
因为他们文化部还是有他，你如果只针对某个，那其他人也会抗议，
也是啦，
对，就会有一些这种，
不过资源就是有限嘛，你要做有效的分配就是了，不过当然我们希望越来越多人进入这个剧场去看戏哈，才能让这产业能够更蓬勃的发展，对不对？不过我是觉得说，好像大舞台剧的这个不管是曝光度也好，或是想法是有比以前多一点点，但是还没有真正实际引导他们走入这个剧场，对不对？
对，
是，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就是了哈。好，那个剧场经营真的很困难，所以也不能只靠做舞台剧嘛。像老师其实除了做舞台剧之外，也制作过电视剧哦。那最近还推出实境节目，来跟我们聊一聊吧。怎么会有这样想做实境节目的这个想法呢
？OK 啊，其实这个蛮特别的，就那个三重的那个三重一村，空军三重一村
啊，正身在那边也办过活动。
对对对，三重一村其实在去年去年就正式委外。委外，那委外的那时候呢，那个我们在提案之前，就是那个委外单位其实就有找过我跟找过王娟，因为王娟本身是眷村出来的。
是，
其实我们本来的概念很简单，说啊，那你之后如果这个地方啊，你可以让我住在里面，就是可能住几，然后王娟认识很多人嘛，他就说我就是用自己的手机，我们就拍这个
生活实境节目就是，
对对，我比方说，哎，王娟的一百个朋友，然后住在这个眷村里面的感受，这样子用自己 YouTube 拍一拍，然后我觉得这个 idea 不错啊，那我就跟我们就送那个文化部的这个案子，哎，没想到就过了
哦。
那过了之后，我们就想，哦，那既然过了，那我们希望就让它更广，
嗯哼。
所以呢，其实我们这是第一个眷村的实境节目
哦。哎，其实眷村文化这几年其实也慢慢的很多怀旧的力量出来，就是很多人开始怀念当时的眷村文化。哎，眷村文化很特别，对不对？
对。
哎，除了人之外，食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眷村文化嘛，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呢，就是说，哎，那时候我们就想到说，那我们把它塑造成一个家，
嗯，
所以我们就叫做辣味满屋，
是
啊，绝代双骄。
双椒，
对，
那个椒是
辣椒的椒，
辣椒的椒，对不对？
哈，对，因为两个姐姐很呛辣
啊、哦。那个姐姐是
郎祖筠，
哇，两个都是荧幕上的女强人、啊。
对，然后呢，就两个弟弟就被蹂躏。对，那我们另外找两位，一个陈随意跟萧志伟。
陈随意是唱台语歌那个陈随意嘛？
哦，对对对，讲话不清楚的罗刚。
可是他的综艺效果还蛮好，常看他上一些综艺节目还不错，而且他的确是会。这个煮菜的厨师，对不对？
是是是
啊、哦，所以他加入这个团队，他去煮眷村菜。
对，我们就是、哦、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反差啦。
是，
就是我们找陈随意。第一个，我们眷村不能只是在怀旧，一直都是原来的客群。嗯、我们希望透过陈随意
哦，
他的这种客群来知道说，哦，原来眷村的一些文化大概是这样。
导入的不同的族群进来嘛？
哎、哦，我们现在这最近播出，你知道，其实陈随意的粉丝量是最高的呢。
真的哈、啊，那表示选角选很好就是啊哈。哎，那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这个实境节目？
哦，在 MyTV、MyVideo 跟 KKTV。
哦，是、都在串流平台看到。
对对对对。
啊、所以王娟演了你们的舞台剧，也去演了你们实境节目。
对,
对对对，所以它是你们重要的条啊。对，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来，请这个老师告诉我们哈，把我娶回家，我要怎么去欣赏演出的时间跟地点，还有这个售票要到哪里买票呢
？OK， 我们售票系统是在那个 Tix Fun 售票系统
Fun, 是
好，然后我们台北呢是5月3号到5月5号在城市舞台，
嗯、
新竹5月18。在新竹县的文化局演艺厅，台中国家歌剧院6月1号、2号，高雄卫武营6月8号，那么还有我们还有这个桃园展演中心6月15号，以及台南是7月6号，还有最后就是接近农历七月的时候，我们会到云林哦。
哎，农历七月刚好来看这个戏，也蛮符合那个氛围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要从五月一直演到这个全台巡演是啊，总共有几场啊？这样子。
目前是14场。
14场是不是哈、哦？那当然希望大家如果踊跃的话，还有机会加场吗？
我觉得今年有点难呢、欸啊。希望啦。
说，当然我们希望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好，那大家兴趣的话，哎，可以在什么地方找到相关的资讯呢？
你可以到春和剧团的粉丝专页啊、搜寻春和剧团就可以啦。
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郎老师来介绍这出很有趣的舞台剧啊，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能够到剧场去欣赏《把我娶回家》，谢谢老师，
谢谢，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下个礼拜一见，拜拜。
已经为了变得更好去掉锋芒，一不小心成了你的倾诉对象，电话约在从前约会的地方，要陪你唱歌吃饭，我记着保持优良习惯，说最近过得还算幸福美满，喝了几杯唱了几段你却哭了，想去安慰却不知什么立场，听你说话看你故事头发，我等到了惩罚，我不习惯，没有你我怎么办，3年零1个礼拜才学会 说最近过得还算幸福美满，喝了几杯唱了几段你却哭了，想去安慰却不知什么离场，听你说话看你哭湿头发，我得到了惩罚，戒了烟我不习惯，没有你我怎么办，三年零一个礼拜才学会怎么忍耐，你给过我的伤害是没有一句责怪，戒了烟染上悲伤我忍不下，
执手香氛蜡烛带来馥郁的玫瑰、舒缓的薰衣草等不同的香气，使用100%天然大豆蜡和来自法国的装品级香精油，让妈妈拥有顶级的放松享受。母亲节优惠专案2件88折，订购专线0933716189，0933716189，快来为妈妈选购一份爱的礼物。
每一个受伤的心灵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修正条文，赋予少年事件被害人到庭陈述意见的权利，并且透隐私保护、信赖之人陪同到庭等机制，让被害人能够安心的参与审理程序，为自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人程序参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及被害人人权宣言意旨，让被害人的声音可以在法院得到倾听。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要带大家去看舞台剧哦。最近呢，春和剧团有一出戏即将要公演了哈，剧名叫做《把我娶回家》。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这出戏的制作人，也是春和剧团的执行长郎祖明郎老师呢，来跟我们聊这出戏哦。刚刚有讲到说，哎，《把我娶回家》讲的是一个冥婚的故事哦。我们聊到，其实冥婚这个很特别的习俗哈，在乡野中也很多的传说。刚老师居然说他有碰到，哎，这个真正有冥婚经验的人述说他的经验啊，那我就要问了哈，这娶回家之后是不是真的有忘夫这种情况发生呢？
我没有问他，是不是
没有问他啊、哦，
对，我没有问他那么这么细节，但是我刚刚讲嘛，就是说他其实那一阵子就身体就一直好不了，
嗯，
可是自从完成仪式之后，身体就好了。
哦，哎、欸，所以也很神奇的，
对，嗯、
是。好，那你的故事里面呢？你这出戏里面呢？哎、欸，这个外国人后来是答应了要冥婚，对不对？那什么样的契机让他答应了呢？他不会觉得很怪吗？外国人娶一个阴间的老婆回家，怎么讲都讲不对。什么样的契机让他知道？可以说吗？
可以。应该是说，其实，我们刚刚讲了。冥婚在我们这戏里面就是一个过程，
对啊，
哦，可是他因为各种的文化的差异啊等等，然后我们想办法把他留在这个村庄里面待几天，
嗯，
好、哦，一方面就是要强迫他同意嘛，因为孙女已经同意了，
是，
但是他还是无法理解什么叫跟 ghost，
嗯，
因为他里面我们里面会是中英夹杂嘛，
啊，还有英文啊、哦，
对，那简单的英文
啊，我想看戏还有英文程度，这样太为难大家，简单英文对不对？
简单英文对，而且那个千佩会翻译嘛，
啊，对，哦，对，台大高材生。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那个茶啊，东方美人茶
是
他当时他是希望帮阿嬷来台湾的时候找一些这个为什么这件事情，所以茶这件事情就维系着这个外国人跟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个蛮特殊的氛围。
那问一下老师，当初茶行这个设定有特别的含义在里面吗？除了就是希望能够结合当中，在你们设定这个剧情上面有没有特别希望去茶行表达什么样的意象吗？
哦，有、就是说因为茶叶毕竟是我们茶叶是台湾一个很重要的产业，
嗯，
然后它也是我像我们认识一些专做茶的，其实我们会透过茶叶的这个过程，泡茶弄茶这个过程，去带入一些跟我们剧情相关的部分。
哦，是是，
对，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茶呢？其实第一个就是郎祖筠其实早期在主持节目的时候，他走过非常多的茶。
哦，真的吗？
对、
哎、哦，是他也是早期实境节目的主持人、哎、对不对
啊？也不能讲实境，反正就是很早以前那种独漏六十的年代。
是，
然后所以他对茶本身就有点了解。
哦，是，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因为你知道茶其实真正的好茶你要去把它其实有一个繁复的过程，
嗯，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要讲说文化，而是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就可以展现出这个我们讲说一个家里面或者是我们讲这个制茶师他本身的性格本身对于这个文化的要求，
嗯，
那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我刚刚讲到东方美人，我们为什么会用美人茶来作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是除了外国人对他奶的这种希望能够回忆他奶奶或者是帮他奶奶找的之外，他在台湾遇到的人女生也都是东方美人啊。
哦，有这个具象上的含义在里面，对不对？
啊、
哦，是，说茶名之外还可以反映到这个人物上面就是了啊、哦。
那我们刚刚讲说，其实我们这个故事哦，重点并不是在冥婚、重点是说这个我们一个家里面哦，我们大概有几个议题。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说，像杨千霈里面，她是大都会的女子，
是，
然后她本身从小就觉得哦，那家里面每天那个都在轰啊干嘛，他觉得他想要逃离这个家
啊、哦、是
那没有想到哥哥的过世，然后他爸爸只是先请他暂时回来帮忙，他把台北的东西放下回来，那没想到当他更了解这个文化之后，其实这个议题也是我们这几年很多青年返乡
哦
的一个概念、哦、就是说哎、所以未来他就会留在这个地方，他希望能够把这个文化能够发扬，然后发挥他的专长，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其实我们讲说这个孙女 孙女，
嗯，
到底她是真的托梦给奶奶说要嫁人，
嗯，
还是她有另外的目的？
哦，哎，另外的目的，这可能就是哎不能透露的梗，对不对？
不，其实也没有关系，就她另外的目的，因为她
什么样的目的？
为了这个家，因为我们讲她的姑姑就是千沛这个角色，小姑独处也很久了，
是，
对不对？所以，可是家里面也只有姑姑跟这个外国人比较容易沟通
哦，
对不对？我们这个外国人叫做他的，我们在戏里面的名字叫利友嘛，
利友啊，
利友。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个谐音梗啊，对不对？我们常说。有时候我们会叫人说：“哦，利友，利友，利接郎，利友。”
哦，是这个谐音哦，
利友
的谐音啊，
对对对，利友啊，这样。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其实孙女是借由这样的一个事情，希望让这个建德整个温，也不要因为他们的离开，而产生很多的事情，还包括说他有一个哥哥，啊，他这个。萧志伟演的，
嗯，
就是个废柴，就是一个现的年轻人，
是
对。那其实借由这样的一个事件，让彼此之间更加的互相的聊，因为外国人的观点，他可能会讲说：“哎，奇怪了，
嗯，
那你为什么会这样？”
嗯，
你知道，就以他外国人的观点，他就觉得说：“这个很简单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会把它搞成这样？”
所以这样听起来，这出戏的亲情元素是非常浓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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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
对，
是是，婚就是一个过程，但是要表达是家人关系的那种互动跟亲人之间的感情嘛，对不 对,
对？
哦，哎，那我是蛮喜欢看亲情戏的啦，哈、哦。对，那所以这个娶回家之后，一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发生哈、哦。但我想，这是留待大家。到剧场去看啊，再了解。我们回来讲这个角色哈，我相信一出戏的成功，演员是很重要的原因哈。那这次的演出的卡司非常的强，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演出的角色。刚刚有讲过啊，这个杨千沛是就是这个
女儿，
对不对哈？那其他的角色呢，是不是也跟我们聊一下？尤其这个外国人，这选角很重要吧？要会演戏，对不对啊？那国语应该也要说的不错哈，这很难选吧？
对对对，
当初在定角的时候有没有困扰呢？
当初在我们在找这个外国人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两个方向啊、第一个方向当然中文要 OK 啦，他不能全程讲英文，
是是是是。
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当然希望说他够帅哈。
啊、哦，是，对，这很重要。
嗯，就是
颜值要高，
颜值要够、哦。对，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他在。他跟台湾还是有一点点脸啊，所以我们后来找法比欧呢，就这几个条件，第一个啊够帅嘛哈、第二个中文 OK，
是，
第三个他老婆是台湾的，
对哈、对，而且他之前也参加过几出重要的电影跟电视演出，
對對對，
也还蛮获得好评的嘛，
对对对对，
啊是是是，
所以我就说这也是他第一次演舞台剧，
那他接到你们的这个邀请欣然接受吗？还是他自己也会怕怕？因为毕竟演舞台剧跟演电视剧跟电影还是不一样嘛，对不对？
那他刚开始还是很紧张啦，他说没过、但是我们跟他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这边都是有经验的演员、
可以
大家可以互相帮忙、
嗯、
然后这是他第一次演舞台剧，他也想说借由这个部分，因为他本身他当年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是交换学生、
他是交换学生啊，
对，他交换学生、他当时是交换学生、然后那他其实他是说他在法国的时候，当然就对表演这边有一点兴趣，可是家里面的关系啦，或者说、他觉得还是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专长，所以他是用。那没想到交换来了之后呢，刚好有机会在那个 WTO 那个节目
啊，电视节目，
对，
对
开启了他的。以前对于表演的这件事情的
欲望，
对
对
对,
对不对？哈，帮他打开了那一扇窗就是啊，
所以他就留在台湾。
是是是、那这次在这个排演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就是他是马上就进入状况了，还是真的很辛苦的才进入佳境呢？
他当然会比较辛苦啦，因为毕竟他看中文的能力没有那么强、所以等于是剧本我们都要把它先翻成英文，然后他再用那个英文的去理解这个剧本。
哇，
他先用英文理解剧本，
是是，
然后呢再用这个他的经纪人再帮他那个翻译啊等等。然后刚好我们刚开始排的时候，他妈妈刚好大国来找
他，真的、看到儿子演这么特别的题材，妈妈怎么想呢？
我是没有问他妈，因为我就想奇怪，我那时候就看说，我记得他老婆是台湾人啊，
是
有一个 法国人，
法国人跟着他，
跟着他。我其实那时候没有，因为我没有在排练场。
哦，
后来说哦，原来妈妈刚好来台湾度假。
哦，是来度假，不是特别来盯场的。
没有，刚好来台湾度假。
是是是，
妈妈，而且我发现法国的这个女生都很优雅。
哦，真的哈、哦。
对，就是哎、虽然你像看法比优大概也有年三十几了嘛
哈。是。
对，妈妈。人就再年轻也是五十以上
了吧，嗯，
完全看不出来，他就是有那种法国人的那种很优雅的那种感觉。
他去看法国电影就知道法国人优雅的地方在哪里了。
对，
好，那除法比欧之外，那其他演员其实也是舞台剧的常客嘛，对不对？而且也是硬底子演员，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茶行的老板跟老板娘。
讲到茶，对不对？
对、哦，
我们知道这个去年前年有个很红的这个电视剧叫《茶经》。
哎，我们客家剧《茶经》，对不对？哈、哎，是。
那《茶经》的这个当时《茶经》的老板呢，就叫做郭子乾嘛。
对，所以这次也顺理成章请他演茶行老板，就是了。
对，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郭哥了。
是是是，
对对，就是既然是茶庄，那当然是找郭哥来演
啊，不二人选。
嗯，来演这个茶行老板嘛。
是、
那老板娘呢其实就是娟姐王娟。
嗯，
那为什么会找王娟呢？因为第一个我想娟姐在舞台上是不用讲啦。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想要塑造一种反差。
嗯哼，
就是我们都在镜头上看起来娟姐是比较快。
是。
然后郭哥看起来是比较小
哦，你们需要这个反差，是不是？
对对对对，这是一种反差。这个第二个呢，那因为这种反差，你会觉得说好像这个娟姐的个性就应该是
强势的，
强势的，可是不是，在我们戏里面完全是
哦，真的吗？颠倒下来了，
对对对，
是是是。
她在里面是一个，就是因为孙女跟儿子的过世，
嗯，
有点走不出来
哦，
对，反而都是郭哥在。
开导
，
嗯，是是是，哎，所以都是硬底子演员。我们还刚刚一直在提到的名字，但没有仔细介绍杨倩。过去这些年，大家对他的印象是《星光大道》的这个
主持人
专户哈，对不对哈？但都忘了他其实是戏剧系出身，
对不对啊？
所以他也参与了很多舞台剧的演出。来讲讲那个千佩这次的演出吧。
OK， 千佩呢，其实我们这个。把我娶回家哦，大概十年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写出一个剧本
啊。这个剧本那么早就完成了。
当年我们是先在纬来电影台，
嗯，
我们有拍了一个电视电影
哦。
可是当年的那个角色设定跟人物是不太一样的
哦。是是是，
对，当年其实就是我就找千佩演
哦。是是是，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
哦、哇，人生经过了一大变化之后，又接到这个同一出戏的。角色他的感觉应该也更特别了吧？
对对对，
啊，
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有两个角色是原来电视电影的角色，第一个是杨千佩，
是
第二个是萧志伟，
就是他，
萧志伟是他的侄子，
侄子嘛，对不对？
演他侄子，
嗯，
那为什么会找萧志伟呢？因为其实他一直都在网络上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是是是是，
所以我们就希望他在这个。角色里面也是这个样子、
哦、
就每天闲闲的就、然后就想说哦，这都什么年代的还在什么冥婚哦
啊、是，
可是也借由这个事情让他跟他的这个姐姐过世的姐姐有一点
连接
这个连接就变成说其实有你知道有些男生是这样就是好像很废齁、
哦、
每天打电动可是那种心里面的话说不出来，
嗯，没错，
所以他也因为这个外国人的到来，因为你知道外国人他就很直接嘛，
嗯，
他就会直接就讲说，你有什么你就说出来，
哎，等于是他跟姐姐的一个桥梁，就是、
对
不对
哈？
可能过去很多话在姐姐在世的时候没有办法讲、反而是因为这个外国人出现，让他有机会把过去没有讲的话。透过这个姐夫、跟这个他姐姐来倾诉嘛，
对
对
对，
哦，是是是，哎，这样听起来这个、故事啊、非常的精彩，就是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老师我们聊聊这出戏的相关的问题。那另外呢，哎，老师最近也做了一个实境节目，我们待会来聊一聊这个实境节目到底在讲什么呢
？OK。
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菊花灿烂地上笑容已发光，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无眠深霜，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生。
你知道为什么会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吗？
因为要透过立法让教育精神实现，教导孩子真正了解尊重彼此差异，不再让孩子因为不同性别的特质而受到霸凌歧视，
这样才能为每一个孩子打造快乐学习的友善校园。
4月20号到28号，在台北市华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20周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的朋友共襄盛举。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按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